Thank you.
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在这个特别的主日，能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首先，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在大约100年前，各位有没有听过救世军？有听过的请举手。好，谢谢。救世军的创办人是谁？普威廉或者朴威廉，是不是？威廉 ，OK。那他的太太呢？其实上名气都是在普威廉的身上，但是他太太，普威廉太太呢，是在英国呢非常被他们尊重。那时候在100年前，大约普威廉夫人过世，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大教堂里面办理丧事，整整3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人山人海，从各地的这个来送威廉夫人最后一程。在那个排的长队里面，包括英国皇室女王都派了亲信大臣来亲自的吊唁，因为他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在那个排的长长的人龙里面，有一位老妇人，一般人就在那边大概20秒30秒就下一位，他同时是4排5排在走，因为人山人海嘛，从各地来。有一个老妇人就在那边一直掉眼泪哭啊，跪在那边，然后搞了个10分钟还不走啊。那个服务的人，那个这个警卫就觉得很奇怪，就跑过去很有礼貌的跟他说，夫人呐、啊、你可不可以到旁边哈、请你节哀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成千上百上万。那夫人就带着哽咽的声音说，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来吊唁他，他救了我的儿子。原来这位老夫人，她一个从小可以说是堕落的孩子 ，OK， 很多的坏事情，在她那个所谓的 teenager 的年龄都做过，甚至于吸毒、抢劫、贩毒，反正各种很多的坏事情，啊，那后来也坐了牢。但是因为威廉夫人有做监狱事工等等啊，能够到监狱中拜访了这位年轻人，然后用爱来感化他，最后他接受耶稣，归入基督的名下。然后过了几年，他表现良好，假释出来了，那重新做人啊，也到技术学校学技艺，然后也扎扎实实的调整他的生命跟生活。那这位他的妈妈就非常感恩普威廉夫人，他跟警卫，当然他后来挪到旁边去了，他跟那个周遭的关心他的人讲说，我孩子的性命，不然他是没有救药的，他用他的爱啊，用耶稣的爱释放在我的孩子身上，让他重新得救，重申他的生命，而且现在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幸福，也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对于还没有得救的人，不仅传福音给他，而且用他的生命来帮助，常常会有很大的果效。所以虽然普威廉夫人离开了世上，她和她的丈夫所创办的，在今天特别在欧洲跟北美，包括在美国啊，救世军仍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很有影响力的角色。愿主借着这个小故事来鼓励 丰富教会，也鼓励在座的每一位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耶稣复活的日子里面，能够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这个主日让我们能够家人们齐聚一堂，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你仆人的讯息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耶稣复活的大能，主啊，让我们能够，主啊，在地上做客旅的过程里面，能够，主啊，成就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来享受在地上的岁月，成为荣耀的见证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能够彰显复活的能力，都不过是上帝儿女祷告的回应而已。在这里我要跟各位来分享今天早上的讯息，神的丰富要给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这个丰富，是怎么样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要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能力跟丰富。 Amen， 跟着我说，要祷告。所有的服事，在我过去13年的全职服事里面，我学习到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所有的服事，事工也是一样。我每次来看到丰富教会有很多的服事，有很多的活动，非常积极的传福音，非常的好。但是在这里，我知道你们也都这样做，但是再一次的跟各位分享说，我们要加强这一块，就是说跟着我说，先祷告再侍奉。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支取丰富的时候，这个工作要先做，要先做完。这个工作是什么？祷告。跟隔壁说祷告。在这个复活的大能里面，领取这个复活的大能非常重要。在四福音里面，既然讲到复活，我举三个例子。四福音里面，耶稣三次服事中让人复活的是哪三次？第一个是什么？拿因城的寡妇独子，有没有？他出病的时候，出病的时候。第二次是管会堂的雅鲁，听过吗？雅鲁的女儿因着耶稣的呼唤怎么样复活了？第三次呢？大家肯谁？拿撒路啊，拿撒路是怎么样？死了几天？4天。耶稣怎么样叫他出来的？吩咐他出来。跟着我说，吩咐他出来。 OK， 所以从四福音里面，当然新约里面使徒行传还有其他的记载。那今天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在复活节意义上我们先要有个了解。第一个，复活节是纪念复活的主。跟着我说，纪念复活的主。纪念耶稣死里复活。我们是新教基督教，我们的重点在复活。旧教他在乎的耶稣的受难啊，因为耶稣受难之后上了十字架，三日后复活，对不对？好，但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是非常重视复活这一块啊，我们为此而敬拜而赞美他，这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根基。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为我们死里复活。好，我们停一下，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如果三日后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来思想一下，假如耶稣没有复活，钉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后，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个坟墓里面的耶稣还在坟墓里，如果我们这个信仰整个就被推翻了。所有的其他信仰，他们所信的都已经死了，只有我们的耶稣是复活的主。 Amen。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我们不仅要纪念他，我们要见证复活的主。刚才我们听到那个见证感人吗？我们的神是要五毛，要铜板。 Amen。 这不是口号，是真实的事。我们的神 是要铜板给金币。我在前天上课的时候就讲的故事，亚历山大王微服出巡，到一个街道的偏远的街道旁边，几个乞丐跟他要铜板，亚历山大王就吩咐他的仆人从钱袋里拿出几个金币给他们，每个人几个金币。后来他的仆人就问亚历山大王，他们只要铜板呢，你为什么要给他金币啊？你可以从这个行为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王的宽厚。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何尝不是更是如此？阿们吗？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不仅是来到教会听道而已，你不仅参加小组，你不仅参加门训，不管你参加什么，很重要的，你要不断的来经历这位神，来见证他。阿们。因为你可以看到刚才姐妹的见证，她本来期待她爸爸，她爸爸如她所愿，后来她的哥哥，对不对？她哥哥还传福音给她妈妈。从这故事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我们的神常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阿门吗？所求所想，我自己也经历很多啊，我自己也经历很多。讲个小见证，我的母亲从小，我们是基督化家庭，但是我母亲不肯受洗。她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她的日常生活中遇见了一个师母，然后跟她有一些摩擦或者过节等等，长话短说就不讲那个详细内容。他一直记恨于心 ，OK， 但这个账呢，很奇妙，常常很多人是这样子，他把这个账算给上帝 ，OK， 那他就不肯。那为了他，我全职出来服侍，我心中最担心的就是，我最怕到亚洲服侍，或者欧洲，或者哪里服侍，我最怕接长途电话，我怕他一下子走了，那我会很遗憾。所以我一直为这件事跪在地上祷告，我是神啊。我这样衷心的回应你的呼召，我来出来服侍，我只有一个求告你，让妈妈能够归入你的名下。我经历了大概三年左右，我跪在地上祷告，数不清多少次。有一天，我从台湾桃园机场坐飞机转机回到洛杉矶机场，我下了飞机，我一个好习惯，我每次打电话跟我妈妈报告，我说妈回来了。就是其正常我是第二天会去探望他，带他去吃龙虾跟螃蟹。那因为他喜欢吃那些胆固醇高的。那天他说你现在忙不忙，我说我正在车上。他说你跟我讲了很久的一件事，我现在想要受洗了。我说啊，我再问一遍，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我想要受洗，你有没有空？我说有空有空。我赶快就打电话给师母，她在家里。我说：“哎，你从这边开过去，我这部车就转到妈妈那边去。我怕她改变，因为她已经觉知了三次，听懂吗？觉知了三次，啊，那这次我就赶她啊，赶快就冲过去，用她那个浴缸啊，用浴缸帮她受洗，我帮她受洗，啊，进水里 ，OK， 把她。那最主要我要说感恩在哪里？她不是光受洗。”很奇妙的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八十五岁左右，86岁啊。他受洗之后最大的神奇是什么？我所以说这个上帝是要五毛给一块。以前我妈妈哈，因为是我是家里老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我6岁父亲过世，我妈妈也没有再嫁过，啊，我上面有个哥哥两个姐姐，在那个当时的环境是蛮辛苦的。所以我妈妈有一些简单的讲一些苦读在里面了，在经验里面。所以以前呢，她每次一到母亲节什么过年圣诞节就会问我，都包很大的红包给她，因为我那时候赚很多钱啊，我的奖金非常多的，我都包很大，她每次拿得很开心，她都会问一句，那你给你岳母多少？ 然后他就，这只是一个例子，他就因为很多苦读嘛，你懂我意思吗？可是他受洗之后很奇妙，也没有人给他上什么真理课，或者他就快速改变。比如说在8年前，我岳母那个心脏长囊肿，很多人这几天我也讲了个见证啊，神医治他，还有万方医院都有医学报告了。他那时候我在台湾服侍，还有去中国，那时候还有香港，他就打电话啊，他说，哎，你知不知道你岳母生病了，长东西？我说对，我知道。他说你不是跟上帝很熟吗？你要不要去好好为他祷告一下？所以我就去，那时候我在桃园教课啊，那时候神学院我们礼拜一没有课嘛，我就包了一辆计程车专门去万方医院去为他祷告。后来隔了3天，樊师母也回来开始进食为他祷告一个礼拜，因为医生说赶快决定开不开刀，因为不开刀万一破掉的话就几分钟就走了，那开刀的话有可能在手术台上走，因为他80几岁等等，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等等。那长话短说，后来经过他们家庭开会，他大哥决定说开啊，那如果万一怎么样的话，他愿意卖掉几栋房子啊或怎么样，那就这样决定了，就开了。那我们当然做了很大的祷告啊，后来我岳母经历神的医治啊，推进去了，麻醉了，发现根本不见了，囊肿不见了啊。所以呢，我要讲是说，这位神哈，我的母亲以前在绝志这几次，每次我常常去她哪里不舒服我就祷告，她每次我帮她祷告，我叫她闭上眼睛，我是张，你们知道我祷告我是张开眼睛看，她每次我为她祷告的时候，她都会偷偷张开一只眼睛看你到底在干什么，很调皮。可是她受洗以后，神真的很奇妙，完全改变她，他斤斤计较的个性完全被神调整啊，那个然后他很想得开，他以前都是讲话就是那种多年的寡妇你知道吗哈，可是他受洗之后整个人变了，什么事情都很乐观，都哈哈哈一直笑啊，那吃什么都好吃啊，那个到现在他97岁了 OK， 他喜欢吃龙虾螃蟹，吃完之后还要吃冰淇淋啊，喜欢逛街买，当然他3个月前情况稍微好不好一点，他开始坐轮椅了啊，因为老人不能摔的 OK， 老人家不能摔，一摔就完全不一样，那他精神还是很好啊，还是很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位主，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你听了这个见证，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说今天这个复活的能力它可以随时彰显在我们的身上，阿们。但是你要去相信，信心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阿们。好，接着我们来讲下一页，以弗所书1:18-19，保罗说我们要认真的认识他，好，重点，知道他的恩召要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最后的句请注意，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注意，信的人，我非常感谢主啊，非常感谢主。第三，复活节的意义就是仰望复活的主。注意，仰望，跟着我说仰望，仰望我们荣耀复活的主。我们在地上生活有很多的艰难，阿们吗？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难免会有不同的艰难，不同的艰难，我们需要怎么样？复活的主在我们的身上以及在教会彰显出来，阿们吗？彰显出来，突破这世界的困难。我在这13年的全职服事里面，7年半 没有固定的薪水，完全凭信心追随神。那时候真的是蛮艰难的，但是我很清楚神的呼召。我从来不会跟任何一个好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去做任何的暗示。到今天，我到现在，我在各地都很骄傲地讲这件事。但是我懂得怎么样去仰望复活的主，请你听进去供你参考。怎么样去仰望复活的主，这点很重要，很重要。那我在过程里面服事上也是，我刚出来服事，神很奇妙的带领开启了很多服事的门。可是我是弟兄，我只是一个弟兄，我在神学院读了6个礼拜的晚上班，一个礼拜5个小时，我总共读了6个礼拜。然后神呼召我，我去哪里服侍？我从每天很忙，电话忙得不得了，我电话都好几支，到电话还给公司之后，神呼召我，我也很兴奋，每天不用到公司去上班了。每天早上起来，我就等候神，蛮属灵的，可是等候久了没有事情做是很恐怖的事。每天下午2-3点钟，范师母打个电话说 ：“Hello， 你还好吗？”我以前啊，每5分钟都会有电话，每10分钟都会有电话。到后来现在，因为我没有做那个了嘛 ，OK， 就每天就很安静在等候神，啊，当然是蛮属灵的一件事。可是我想，主啊，怎么办？我就想到这位复活的主。到今天为什么我常常谈这种东西，我唯一的方法就是跪下来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是你呼召我的，是你呼召我的，我辞了现在啊，我每天现在很闲的在这里啊，您看看要怎么样用我啊。我抓到祷告的一个秘诀，我常常会提醒神，因为他跟我讲的东西他不可能忘掉，阿门吗？这我祷告一个秘诀啊，你要听进去。我不断的提醒他，长话短说，真的很有效。那我有一个机会跟了一个大团出去服事，到东南亚。这个团大概有15、16个人，里面大概有10个以上牧师，到今天都是在台上非常有名的牧师，就不念名字了。我是里面最之前的一个人，去帮人家拎箱子。Okay. 但是神很怜悯我。那我也抓到一个原则，我不断地仰望他，我不断地仰望他，啊，我抱住他大腿，我打死不放，啊，懂不懂那个精神哈？你要懂得我在讲什么那个精神，啊。很快那一趟行程中间，因为首席讲员生重病，喉咙讲不出话来，但下面还有很多大牧师啊，可是神就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个启示性很强的一个这个。重量级的讲员，那神就跟他说，叫他通知领队团长，说叫我替代他。OK，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每天晚上我跟人家省钱，因为我自费，我自己买机票，我自己住旅馆要付钱。我跟为了省钱，我跟另外一个牧师住在一起。啊，那个牧师晚上睡觉是1点钟以后，我就到厕所，为怕吵到他，把门关起来。把那个盖子马桶盖盖起来，为什么盖？怕有味道，懂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厕所里面很有恩膏，我就跪在那边祷告，用方言跟悟性祷告。我才祷告4天，神就把我派上台。 OK， 而那第一场的聚会，我生平第一场大聚会，人不多，才2500人。所以你看仰望复活的主多有效啊！啊，所以长话短说，神很大的使用我，释放医治，啊，就像好像国际大奖一样，就看他们在那边表演全场，啊，那第二天后来他们去，我们分成5个小组去拜访不同的教会当地，我跟领队 去了康熙在那边建立的分堂，那个教会也很，当时也是不小啊，在当时也是1000多人。那长话短说，啊，我最后祷告两个 case， 一个是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车祸受伤，啊，那都是拄着拐杖的。那我在那个之前从来没有祷告任何一个拐杖或者任何病，那个大 case 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硬着头皮怎么样，只好去做。长话短说，啊，过程也不讲很详细了。他们两个当场都得医治。当天晚上，我就坐上了主桌，本来都是随行桌，主桌有活鱼，伙食非常好的。OK， 那天我也坐上了主桌。那更重要的是说，下面一连串的邀请开始。OK， 我2个月后，那个国家全部会，啊，办全国的这个年会，我被邀请做讲员。OK， 那些人90%是律师，10%是医生，或者9%，啊，几乎占了100%就在那个群，啊，那神也很奇妙的使用我，啊，这些我就跳过去，我今天不讲那么多。但我跟各位讲就是说，我发现仰望复活的主，这个复活的主是有能力的主，哎没，那你会经历很多的祝福，借着你在生命生活，包括日用饮食等等，他都会祝福你，阿门。所以，下面也，所以在复活的节有3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要纪念复活的主；第二个要见证主耶稣复活的能力。注意这两个字 ，OK， 在谁的身上彰显？指着自己鼻子说：“在我身上彰显，在我身上彰显。”第三，要仰望复活的主。那这3件事都很重要，我们要不断的分享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想想看，从我们信主，刚才姐妹所讲的，你看他的爸爸，你看他的妈妈，他的哥哥，他的妈妈 ，OK， 你刚才听到我的见证，我的母亲复活的大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家人们，他是超过你想象的。OK， 超过你想象的。我真的没想到我母亲这受洗到现在这样子的改变，这是怎么讲，昨天晚上讲的脱胎换骨。他本来很多的苦读，他现在幽默的不得了啊！举个例子来说，他每次我带他去，我每次回去带他吃龙虾螃蟹，别人请客他都是啊很客气说不要吃这个，啊，胆固醇高啊，他是要替省钱，不好意思。那我是他儿子，他是不客气的 ，OK， 啊，那我都帮他叫汽水，啊，还有什么什么的，他那一套都根本不问他了，啊，他喜欢吃最什么最好吃的，我知道。他每次吃了一半很开心了，就开始讲了，就看着我。那我们吃饭前面不是要祷告吗？谢饭啊，感恩啊。他现在乖了，眼睛不会偷看了 ，OK， 然后他说。你的耶稣很忙耶，耶稣好忙哦，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OK， 他现在住在老人公寓。你对美国可能不了解哈，我稍微解释一下。任何一个家庭，你除非真的很有钱，你很难照顾到老人各种安全设施。OK， 他们老人公寓美国这方面是非常棒的，他包括都有线，一拉就会有人冲进来或干什么。所以他，而且他们有老人有彼此的一个互相的互动啊等等。你在家里面，除非有人可以陪他，不是一个人他还觉得很孤单的。OK， 老人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我妈妈呢，在这个老人公寓里面啊，是年纪第二大的，啊，还有一个比他大1岁。如果那个走的话，那300-400人老人公寓里面他就是最年长的。OK， 那。他每次笑眯眯跟我讲，我说妈，你不开心吗？没有，我很开心啊，啊，他过得很开心啊。这个我们也请三班，就不停有人照顾他，带他，他每天都要出去吃饭的。他中午啊，有时候早餐，有中餐，晚餐是在，就是我们都有请专人，因为政府只有给一点点啊。他有疗养院，但是疗养院他不喜欢住， 啊，跟一大堆人住在，他喜欢一个人有客厅、有厨房、有卧室，很舒服的，他喜欢。OK， 但是你就要自费，这个没关系，神会供应啊。那我要讲的是什么？他非常有用的，他早上都过得很舒服，有人来带他下去啊、到下面院子，他那边很漂亮的，有院子，然后再到附近的社区，他推就是现在坐轮椅的这三个月，以前是走路的，那都是各种吃的餐厅二三十家，中餐、西餐、泰国、日本，啊，这个百货公司这个走路200公尺，啊，都是生活机能好得不得了，他每天就是过得很狭义的日子，也很舒服。啊，你有钱不见得请得到好的人照顾，但是神就给他一个，我姐姐反正也听不到这个哈，我告诉你，比我姐姐还照顾好了，就是比亲生的，这是神的恩典，他给他的看护叫小燕的，我常常跟小燕说谢谢他，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OK， 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非常有爱心的、啊，啊，非常有爱心，所以我妈妈过得很开心，他跟我说。天堂会比我现在过得好吗？你看他多幽默，他多幽默。那我懂他意思，我说他有点眷恋这里了。他说：“哎呀，天堂，你现在就在天堂。”啊，对，还跟我这样对答，对，现在就是天堂。所以这句话，我希望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功课。当我们的心态被调整，我们每天在地上可以。就像在天堂一样，在地亦若在天，阿门吗？阿门吗？请你们听进去，不是环境怎么样，是你的心态怎么样。我们要去仰望这位复活的主，阿门。下面我要讲到今天最主要的主题，祷告支持很重要。OK， 支取不是支主，支取主，支取从主来的。复活的大能，它是非你所想象的，它会超过你想象的。Amen。要五毛给一块，绝对不是一个梦想，是上帝的本质。他爱他所创造的百姓。Amen。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经验复活的大能呢？透过我们怎么样的瓦器来释放出来呢？我们知道教会是圣灵的殿，你我也都是圣灵的殿，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就是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拍拍我们这里说，复活的主在我里面，他不是在很远的空中，他是在我们的里面。 Amen。 所以从这个复活的能力怎么样能够释放出来，释放出来，这个很重要，今天的核心精神在这里，释放出来。 OK，我们听了很多的见证，啊，今天早上的见证真的是很精彩。前几天，前天跟大前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有人是眼睛的，有人是疼痛的，有人是这个关节的，各式各样。那我也放了两个见证，对不对？那记不记得我第一天晚上放那个见证？有多少人看过？就是关于那个 Lisa 的见证。好，请放下来。你想想看，这是多大的一个能力，用你的头脑。 Lisa 姐妹她去滑雪，因为我们洛杉矶没有雪啊，我们是地中海型气候，沙漠型气候啊，没有雪，所以她开车5-6小时到山上去，高温才会有雪，去滑雪。你滑雪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运动。那他从小都在很好的环境长大，他爸爸是商会会长啊，他们移民到美国洛杉矶啊，所以过得很快的，来美国短短2年就开始过的这种生活。但是他那天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开的是 Mercedes-Benz 啊，600还是多少什么型号，反正就比较先进型型号。他坐在后座，但是那天不幸发生车祸，不是车祸，他撞到东西，很严重的撞到，气囊都爆出来了。他那天没有绑安全带， 他的后面腰椎怎么样裂开，你们那天晚上看到那个照片了哈，他照 X 光 MRI 去照出来，很痛苦，看中医西医都没有办法，很痛苦啊。他后来来参加我们的时候，圣灵之夜两次，他第一次祷告略微改善，第二次他又来了啊。好，他感觉好了，但是那个感觉他没有医学的报告，所以我那时候就鼓励他说你去找医生照 X 光 MRI 去拿一个报告，你心理上会更笃定。那实际上呢， Lisa 的 case 呢，她是兴奋的不得了，一个女孩子，她还没有生小孩，她结婚两年而已，她结婚两年还没生小孩，她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愿景来到美国，经济环境也很好，嫁的先生也很好，用人的角度什么都很好，但是她如果这个没有治好，她可能是什么呀，下半身什么瘫痪，她甚至于可能没有办法生小孩，你懂我意思吗？一个年轻的 couple OK， 为了这个事情，她妈妈她母亲是一个非常父母都很好了啊，我们跟他蛮熟的啊，他是我们在同一个教会啊，他逛了很多教会了啊，逛了七八个教会，最后来到我们教会待下来。Anyway， 他经历这个医治呢，他自己呢，他的先生跟他的岳父公公先生的先啊，爸爸叫公公嘛，对不对？台湾是不是叫公公 ？OK， 那他公公也是开教会，也是牧师 ，OK， 那在中国跟洛杉矶华人区小有名气，所以他是在他那边服侍，因为他们，他的公公在那边做主任牧师，当然常常跑中国了，啊，所以他在那边七年堂，他但是他现在变得每个礼拜四都来我们那边聚会，那我可以看见他喜乐的脸孔，他那个时候出车祸之后。他不是马上来被祷告，他拖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他去看各式各样中医西医。那我知道这个消息呢，我人呢、啊、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也怕这个东西没有保证好的，对不对？我也不敢再叫他来，他万一没好的话，那个责任也很大，万一他下半身瘫痪，他已经走路，你不知道他原来他走路已经是变这样子了，就我大概我一分钟走的路他要走一个钟头啊，你知道吗？他上个车下个车很痛苦的，很惨的，啊，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这个事，我也没有去主动邀他来，啊，但是后来他妈妈带他来。另外一个，我再讲一个相关的见证，他的母亲，啊，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啊，他母亲呢从十七八岁开始就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很严重的高血压 ，OK， 那他。移民到洛杉矶来，带了一大堆药，啊，其实美国医学很发，他们就很可爱，就带了一些他们的医生开的药呢，一开就是开一年的药。那他有一次呢，就来参加我们的一个特会，小型的特会，啊，那时候我认识他先生一段时间，他弟兄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跟我说：“哎，牧师，你讲见证，你讲道，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当然是真的啊。”对，他说：“我这个高血压很严重。”我说等一下看，啊，我说看圣灵怎么带领啊。那后来，长话短说了，他经历圣灵的大能，他那个高血压完全好了，完全好了啊。所以他对耶稣的能力非常有信心。所以他女儿出事之后，他一开始动机就想叫他来看祷告，但是他女儿年轻嘛，他你听到他见证里，他妈妈坐在他床边，他都发脾气。他很生气嘛，他医生都不肯看他，对不对？你们听到的见证，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要跟各位鼓励，就是说不是光是健康生病的问题，今天特别在复活节，我们不只是纪念耶稣在两千年前为我们受难，更重要的他三日后的复活，他所带给我们教会还有带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是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纪念而已？而今天所谓的复活的能力并不是只有复活节才有，阿们吗？ 耶稣复活之后所带下的能力是365天，每一天都可以在我们的教会，每一天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阿们。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真正的核心。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你不仅是一个把它当做一个宗教的信仰，在这个世上圣经中的教导。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有一群商人探访中东，在沙漠里面听说有一个智者，常常有很多的智慧的言语，帮助很多人生命得到更新，生命格得到帮助。他们三位出色的生意人就去拜访他，终于千辛万苦在沙漠中找到了这位智者。他们进了他的房子，非常惊讶他所住的房子。他的房子里面非常的简陋，只有一张简单的帆布做的床，只有简单的一个锅碗瓢盆，简单的一张椅子，根本没办法接待客人。就是整个生活的设备跟器具非常简单。他们三个人是站着跟他讲话，因为没有多的椅子。他们就问他说，你怎么家具这么少？这位智者跟他说，他当然是基督徒了啊。他跟他说，其实上我在我的家有非常丰富的家具，这个只是我的临时的家，我只是一个过客，有一天我会回到我永远的家。阿们吗？所以在这边我鼓励各位，预备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只是人生的过客。阿们。但是这个过客也是看你怎么过。阿们吗？所以我鼓励各位，你不仅只有主日来到教会而已，能够把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阿们。那我们都是过客，我们这一群过客如何在地上这短暂的岁月能够不断的经历跟支取耶稣复活的大的。阿们。愿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那我相信亲爱的家人，我觉得我来丰富教会也不少次了，观众牧师师母我们也交往了相当一段时间，我也认识了不少同工等等。我这边有一点点心里的话跟你们交通。今天昨天晚上我为大概十几位要去年轻人去短宣，有没有？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教会有宣教的负担是很好。那我也更觉得建议各位跟鼓励各位，我刚才来讲到我母亲的见证，其实让我蛮多的感触。我特别感谢神，因为假如我母亲天天很多状况，我根本没有办法出来。如果神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看护，我们当然还有另外两个，是三个轮流，他是主要看护，我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来，我也没办法在教会里面做全职的服事。那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神的保护，神的供应非常重要。但是如何我讲的，借着祷告让我们进入耶稣复活的大能里面所带下来的祝福和供应非常重要。 OK， 有很多的基督徒把传道人讲的，在台上天天我们都讲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你嘴巴不会讲也不好意思讲，可是在你的心中 常常认为说那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今天我要跟你们讲，这把钥匙你插进去一转动，耶稣复活的大能他会到你身上，到教会。是什么？祷告。跟着我说祷告。而且你会拥有从神来的智慧、启示和眼光。阿们。很多事情你会明白，不然这个世界，我讲过，每个人也同意，哪一个人敢说你在世上没有状况？包括你周遭的人，你所爱的人。阿们。可是怎么讲？因为这位神，因为这位神，我在自己里面，我不管在服侍，在我家里面一样，我有我的经历。可是我为什么说我很乐意今天站在这里谈这个呢？如果我讲的这些都不是真实，我会有一个追究感，自己控告自己，你在说谎。但是今天这位神是这么的真实，所以在座的各位，去学习一件事，特别在今天复活节，不仅是纪念而已，要领受从神来的复活大能。阿们。相信你可以领受的，你也想领受的，请你现在站起来。哈利路亚，我要为你们祷告。哈利路亚，我要为你们祷告。将你的手举起来，闭上你的眼睛。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特别要为在座的每一位求主来祝福丰富教会，在宽中牧师、师母还有团队的领导之下，请你们跟着我一起一句一句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今天特别复活节的主日，我在这里祷告，我在这里宣告，此时此刻，主啊，求你的圣灵开启我属灵的眼睛，让我能够进入经历领受耶稣复活的大能。从今天开始，我要进入那蒙福的洪流，让我居上不居下，让我居首不居尾。从现在开始，我愿意不为世上的事所困扰。我知道我永恒的家是在天上，我愿意在这个教会委身，我愿意在我的小组委身，我愿意在我的家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主啊，求你帮助我，愿意借着祷告进入蒙福的道路。谢谢你让我有祷告的权柄，并且拥有你的爱，拥有你的智慧，拥有你的启示，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同心合一，共同建造，让我们每一位拥有感恩的心，预备迎接进入那永恒的里面，迎接我们的新郎耶稣。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请坐，哈利路亚。在这边，我最后鼓励在各位的，我们很多人还要上班，有些家庭主妇，有些学生，不管你在任何的角色里面，试着把你的重担，试着把你所有的重担交给上帝。阿们。 去试试看。啊，不是只有你会有一些苦难或一些经历，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考试。我们每个人就像读书时代一样，今天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仍然有不同的考试，可能会有周考，可能会有月考，可能会有季考，年长的最后还有一个毕业考。阿门。愿我们每一次的考试全然通过。阿门。给耶稣一个热烈掌声，谢谢。
好，谢谢主，我们站起来，我们站起来哈，我们来唱回应诗歌，谢谢耶稣。好，我们在复活节能够来听到这复活的信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